弟兄姊妹，主里平安，我们又回来去到崇拜我们的主，也都从他的话语里面得到训诲和教导，让我们的心能够朝向神的训诲，让我们的敬拜是蒙神的悦纳。今天我们会继续去看这个西番雅书。西番雅书，我记得上一个在一月的时候跟弟兄姊妹看到第二章。第二章的里面一开始西番雅书就是神去到亲自跟西番雅讲说话，让他能够去到宣告神对整个世界，整个他创造的世界里面怎样去将会面对一个伟大而犀利，亦都对很多的人是一个恐怖的日子，是一个神会将他的公义彰显的日子。如果你看去西番雅书一章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神一开始宣告耶和华这样说：我必把万物从地上完全除灭。当亚当犯罪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已经陷入了罪恶过犯里面，审判是必然的事，是不会无端端没了的事情。因此耶和华神去到跟这班的以色列民去到再宣告这个将来的审判。但在这个将来的审判里面，更加重要的我们要看一件事情，更加能够从西番雅书里面看到一件伟大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神，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严厉的审判里面，在一个绝对不能够，没有人能够逃避的刑罚当中，神怎样用他最持久、最伟大、最能够忍耐的怜悯去到呼召他自己的人而得着救赎。所以在西番雅书里面，我们必定会从审判里面，从神一个严厉绝对公义的审判里面去看到神怎样预备了救赎，让他自己的民得到救恩。西番雅书就在这里一路的反复的来审判，就会看到拯救。在第二章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神一开始宣告，第二章就是讲到怎样去审判外邦人，即是从以色列人的国度，从神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讲说话，他自己的民讲说话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些出面列国，我没有跟他们立约的这班列国的国，他们将会同样要面对我会审判这个地上面万民。当我们看在第二章的时候，是一个很严厉的，他讲的范围很宽阔的，去到哪里呢？去到亚述的，即是如果我们是以色列这里，去到如果我们向我们望着地图右手边，就是亚述的地方。然后他讲到古实，就向南去，去到这个非洲的地方。在当其时这两个的点，这个古实和亚述基本上就是在他们的世界的范围里面，等同于他们的整个的世界，神是会审判他们。但是来到第三章的时候，来到第三章，神就将这个的审判的集中点来到他自己的民的当中，来到这一班与他自己亲自立约的民里面，与他有一个关系的一班人当中，去同样去施行这一个全地的审判。所以换句话说，神从来不会是一个溺爱、偏爱、没有公义去存有我们今天人观念的爱，不会存在这一样东西的。不会因为以色列是他的叫做儿子，或者称为是我的妻子，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完全没有了神的公义教导，要可以仍然存活。这个错误的思想是今天人所做出来的，是心理学家让我们去到影响了我们，觉得不要责备错，等呢鼓励一下他，等他慢慢会变好。如果人慢慢会变好，今天所有的人应该就变好了，因为亚当离开我们已经几千年了。我们只是看到的不断人好像碌落山一样，永远爬不上个山。神就去到这个日子跟以色列民宣布，你不要以为我只是会审判列国，你同样 是在我的审判里面。这个今天我们去看西番下书要重要的观念，神审判他的民是怎样审判，还有神是一个绝对公正公义的神，这个才是真正的圣洁所在。希望今天我们看完的时候，我们被这一班神所责备的这一班民的内容去激励我们今天怎样检视我们已经称为属神的民的人，去怎样活我们今天的生活，进而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到去等待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或者我们所提到的我们信主的人更加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被提的日子，在被提的里面等候神的回来，等候基督的降临。我们开始去看西番雅书第三章，我希望和弟兄姊妹一起读西番雅书三章一到八节。西番雅书三章一到八节，圣经这样讲：这背叛叛逆污秽欺压人的城有祸了，他不听话也不受管教，他不倚靠耶和华也不亲近他的神，城中的领袖都是咆哮的狮子，城中的审判官是夜间的豺狼，什么都不留到早晨，城中的先知都是轻浮诡诈的人，城中的祭司亵渎圣物，违反律法。耶和华在城中是公义的，绝不行不义的事，他每日早晨都显明公正，永不止息。不公义的人却不知道廉耻。我耶和华已经剪除列国，他们的城楼被毁，我已经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了无人迹，他们的城市荒废，以致了无人存留，无人居住。我说他定要敬畏我，接受管教，这样他的住处必不会照着我原定对他的刑罚被剪除。可是他们殷勤行恶，败坏了自己一切所作的。神好直率的，好严厉的，好正确的去到判断了这个他的民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这个代表了当时静下来的以色列人。因为当西番雅书宣告的时候，北国即是这个十个支派已经亡了，在亚述的面前。当他再宣告的时候，他指向耶路撒冷。我们一开始可以看到三样的事情。第一，是一个叛逆，是一个污秽，是一个欺压人的城。这个城里面是统称了一个城市不会做这些事的。这个是一个表达在当时城里的人所做的事。什么是叛逆呢？叛逆是讲到一些人他们的叫做习性，一种习惯，一种 behavior。如果我们看这个叛逆，最能够看得清楚的就是从这个民数记去看。民数记那个标题是叫做旷野漂流记。旷野漂流记里面，在这个的旷野里面，完完整整的看到人怎样去叛逆，一个用大能拯救他们这班人行过红海，见过玛拿，有水从石头流出来，冚唪唥这些事食鹌鹑食到在鼻哥里喷出来，但他们仍然是叛逆神。这个叛逆就是他们一种习性，一种习惯的行为，去反对敌对，不跟随。污秽是讲到这些每一个人自己的罪里面所时常存在不洁的事情，而这一班的民应该是可以从神的教导里面，是从神的律法当中，是至少得称为洁净的嘛。好像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不是说我们的行为能够哇变成圣人，变成不会再犯任何的错误，不是嘛。
我们只不过是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能够有这个的知道，有这个的圣灵的帮助底下，我们会明白我们要做好的神的帮助，那个称在那个状况里面得称为义，因为我们愿意跟随嘛。但是以色列人同样有这个相近的东西，就是他有律法，只要他愿意听神的话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神都称他们为义嘛，所以才有义人出现嘛。我不相信亚伯拉罕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不相信约伯是一个完全的人，虽然圣经这样形容，只不过是他行事愿意跟随神的吩咐，而不是跟随他本身喜悦或者他罪里面所想他行的事。第三，希亚人这个正正就是从敌对耶和华，或者敌对我们神做我们的原先的应有跟随神的态度，也都是因着我们的污秽里面，我们就去欺压别人。特别是这里讲到这个城镇里面时常有这些事情发生，因为耶路撒冷耶城里面是很多犹太人的领袖，甚至大卫君王都称为将这个城称为了王城，就好像我们旧时现在可能我们仍然有些古迹看古宫，那里就是、王的地方，那里就是王城，是一个伟大的地方。但是反而这一班的领袖就成为了欺压别人的一班主要的人，所以神一开始宣布这个城就已经将他们最清楚完全180度的和神相反的行为完全在这个城市里面做出来。跟着他继续神迹西番亚先知再讲四样他们不做的事，四样他们不做的事。第一样他们不听讲的，怎样讲？他圣经怎样讲？他不听话。这个呢，我觉得中文译真是广东话讲呢就是讲得精彩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广东话有声，有那些高低抑扬顿挫，你都不听话的，或者你成日都不听话的，那你就讲到什么呢？讲了呢，他是完全不听话，什么事都不听话，是不是？可能那个仔啊，那个老公啊，他是那一次不听话而已，但他说、你成日都不听话的。但是在神这里就说、你成日不听话是真实的事实，不听话是不听神的声音啊，是没有将耶和华自己亲自直讲出来让摩西写下的律法书。他们没有听这些先知不断不断苦口婆心的劝告。我们可以去争议说神你没有跟我讲，但是神也跟他说我有跟你讲，我不亲自跟你讲免得你即刻死。你记得吗？在西乃山脚那群民怎样跟摩西说？你不要搞我，你去见神得了，你回来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们很害怕。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自己很包容，神没有亲自跟我说，原来如果神亲自跟你说，或者神亲自跟任何人说，那个人在神面前已经拜拜，不用说，听都没机会听。所以神一定要藉着一些使者去传递他伟大的信息，而这群民是有这些神的话的民来的嘛。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所以神说，你们第一，你们成日都不听，第二亦都不受管教。神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如果我们看士师记，可能是其中一个可以很快能够看到神讲的管教是什么。如果这班民是有听神或者看神的律法，亦都看到什么呢？看到神每每讲什么？在士师记，我们除了看这些士师循环之外，我们看看内文讲什么。每一次都讲，因为这个士师过去，这班民呢慢慢又不听话，即是不听讲啦，不听讲之后呢，又再呢叛弃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某某地方来到呢去追赶他们，是不是？嗱，这个就是神所讲的管教。神让一些的状况令他们重温，不是要他难堪，要他想起律法里面讲，如果你入到这个迦南地，你不听我讲的时候，我就会用这些例如瘟疫、梅难、敌人、列国、任何这些的事情来到你当中， 提醒你们什么？你们是背紧约啊。Right? 这些事情不是神好像一个恶的神，好像很多人看说，哇，这个神这么衰的，我都不信，你信第二个好啦，我做什么他都包庇我的。No, 神，一个真正的神是想我们行回在一个公义里面，让他做我们的形象，是配得他的形象。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神说你们，我给管教你们，你们又不听。继续说，他不倚靠耶和华。我们看到这里，弟兄姊妹听就知道，这帮人问不倚靠耶和华是什么呢？就是拜偶像，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拥有。记得迦南地这个地方是神深用他深刻，他自己将这个地方是很能够是很丰富的。所以这些人呢入咗去嘅时候咧，哇！呢、这个地方好好，我哋又有能力，我哋有啲聪明，我哋小聪明，我哋搞嘢咧好犀利嘅。咁咧就不断用紧自己嘅方式去到做，唔再去依靠耶和华，去依靠咗自己嘅聪明，离开咗神俾佢哋嘅祝福。进而当佢哋唔依靠耶和华，就会好自然出现第四个的问题，也不亲近他的神。很有趣的，这里不是写说不亲近神那么简单，是不亲近他们的神。英文是用 her， 因为那个城市耶路撒冷通常是用一个阴性代名词。换句话说，没有了一个应有的关系。好像一对夫妇，是吧？你不再亲近你的妻子，或者你不再亲近你的丈夫，或者一个孩子和父母不再跟他们有关系，不再亲近他。神就是说，你们就在这些事情里面，你们有上面这些恶行，就因为你们有四个不做的事，有四个最基本要做而没有做的事。然之后继续去看到说，为什么这四个的不是出现了呢？就有四个的四大恶领袖， OK， 有四个恶的领袖组别出现了。这个完全我看的时候说，我很扎心，很害怕，很害怕，哇，死了，会不会我自己都成为了其中一员呢？那我们看看他说什么。他说城中的领袖是怎样呢？好像咆哮的狮子。他们不是说那些老虎乸、okay? 不是说那些咆哮的那些太太在骂老公那些，而是真的好像狮子一样。然后那些城中的审判官是夜间的豺狼，什么都不会留到早上，什么都不会留到早上。他们这里就正正翻翻上去讲到这一班人，他们那种剥削欺压当时的民去到一个什么地步，去到一个就好像这些叫做在动物界里面那些很武很犀利的动物去到找那些弱小的来到侵蚀一样。这些领袖不是一些好像圣经里面说是一个牧羊人应该牧羊的羊，他又反而不是，他又一个牧羊人变成一只狮子就去吃那些羊。这个就是神说你们这班领袖做的什么，完全违背了我立你成为领袖，你有机会做领袖的关系。跟着再讲到这些审判官好像豺狼一样没东西留到早晨，是完全将他们这种动物一种很自然的生态来的。他们拿到这些猎物一直到呢，跟着呢你看纪录片就就只剩下骨，就不留到早晨。完全是形容到他们那种凶压迫的种凶狠，对人民的种凶狠，就好像这些野兽一样，有机会的时候完全将他们毁灭，得回盲骨。而继续讲，可能这些我们讲，哇，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叫做什么，那些 politician， 那些政治人物是这样的，信他们都死了，算了，他们是这么败坏的。但是圣经继续讲两样，两组的人是更加令我们害怕。城中的先知都是轻浮诡诈的人， 城中的祭司亵渎圣物，违反律法。好镜，我讲过，神唔亲自同人说话，唔亲自喺嗰啲讲嘢，唔亲自站喺人面前，而系因为神爱惜我哋嘅生命。神用先知嚟到嘅时候，呢啲嘅先知应该好似写呢卷书嘅西番雅，应该好似前一卷书嘅哈巴谷。应该好像之前所有这些大小先知一样，是按着神的吩咐、神的宣告，去到讲出神的督责、纠正，教导他们学义，叫他们得着益处，是不是？好像新约圣经所讲一样。但反而这里形容什么？这班先知很轻浮诡诈，即是骗人。如果你看这些先知，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列王记》里面有些假的先知出现，就是骗人钱的。他们讲些好听的说话，甚至去到两国亡国之间，时常都看到那些假先知兴起，说、哦、你们没事的，耶和华不会审判你们，你是他的民嘛。但神在那边已经说，我已经在门口了，那些加勒底人已经在门口了，那些亚述人已经来到了，没事的。这些先知竟然间仍然在耶路撒冷城出现。还有一样最糟的是，先知是宣告神的说话，但是祭司是那个带有预表或者去将基督带出来的一个身份的即时。这个即时是不可以轻率地处理的。神揀的时候揀得 很清楚，是要亚伦这组别出来，哪有哪个才可以做大祭司。好像如果你记得 Sam 说撒加利亚是某某的，哇，你水蛇春家谱都要清楚，不是只是你的身家要清白，你的血都要清白。但这班祭司怎样？他没有将人民带到去神面前，没有将人民的罪祈求蒙神的赦免，没有将人民带到去神的能够唯一这个中介的人去到神的面前。而这个祭司反而成为了亵渎圣物，违反律法。你知道撒母耳记有一个很得意或者很扎心的技术，在撒母耳之前的祭司叫做撒母耳之前的先知呢，他有两个仔的，那他就这两个仔呢，就是这些亵渎圣物的怎样做法呢，就是他们在那个祭司里面平安祭呢，他们可以煮一些肉，然后呢有些圣叫做分别为圣的人呢，就可以去到吃这些肉的。但是这个祭司就未搞定这些，未要生肉的时候，他就拿个叉叉了那些，哇，最肥啊，可能今天寒烧那次有年，我契女跟我说，吃这些，吃这些五花腩好好吃的，哇，这些很肥，但是这些好吃啊，可能就是那一块，哇，五花腩跟着烧烤，是不是？又或者可以一块最软的瘦肉在那里，哇，这样他拿这些。这个就是亵渎圣物的态度。但是当我们看撒母耳记之先，我读一段利未记给你们听，你们可以记得回去看利未记这一段第十九章第八节，我只是读一节，但那个上下文讲到这种事情。那吃祭肉的人要担当自己的罪责，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自己的族中被剪除。神对这些祭司很严厉。如果我们记得在民数记用燔火献祭，民数记应该第九、第十章，用燔火来到献祭，地都擘开将这些人吞灭，是燔火烧下来，然后将他们毁灭。神对这一班他拣选应该是人民和神中间的中保的人，完全成为了违背他命令去违反律法的人，亵渎圣物，违反律法，最不应该做他们都做了。 亦都喺尼迦書入邊有提到呢一個類似嘅事情，喺第三章有提到呢班嘅領袖，佢哋所做呢啲嘅事係點樣樣？當我哋睇到呢種狀況，當我哋睇到呢種嘅環境，如果我哋今日好快諗到好似我哋美國咁，我俾弟兄姊妹睇多一層，我哋呢個國家唔係神親自好似以色列一樣。我揀選你，我建立你。神是可以興起萬國、列國任何一個國家，但是神沒有用一個立約的方式，好像以色列民立約的方式去到跟美國立約。所以我會看今天的美國好像這班列國一樣，他們沒有神的話，他們沒有神親自的教導，所以某程度上他們這種的叛逆的取向是跟列国，好像圣经时常提到外邦人一样，是那个取向是这样，他们没有认识神的机会，或者他们以为有认识神的机会。很多人说基督教立国是基于、美国立国是基于基督教的影响，这个我接受，但是影响当中也都加杂了很多人的思维，很多政治因素，看看慢慢就成为了列国当中其中一个不认识神的国。但相反的，以色列不应该是这样的，以色列不应该是这样，以色列是有约跟神一起，他们知道神要什么，知道神不准什么，知道他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知道神的祝福和咒诅是什么，是完全清楚的。所以在程度上，以色列国这样做的时候，为什么神每每都很伤痛去表达，很难过，用一个人的方式去表达很难过。如果我们同样在这种的关系，我都讲，我哋喺一啲关系里边，我哋会好难过，因为我哋有一个约喺里边，我哋有一个关系喺里边，我哋有一个亲切喺里边。但系圣经好得意，当我哋睇到呢啲国好败坏、好坎坷嘅时候，圣经有一种鼓励。第五节讲乜嘢啊？再一次翻到嚟讲耶和华神啊！当讲神嘅时候，我哋就应该雀跃、喜乐嘅睇到神系点样样。耶和华在城中是公义的，却不行不义的事，他每一个早晨都显明公义，永不止息。不公义的人却不知道廉耻。哇！神话唔紧要，你见到呢啲状况，你以为我唔存在咩 ？No， 唔系，我仍然掌控一切，我嘅公义仍然会喺城中度彰显。我哋今日亦都同樣面對一種嘅挑戰啊！當我哋喺一種狀況裏邊，加埋呢啲咁嘅哲學家好、心理學家好、乜家都好啦，佢話俾你聽：你睇下，如果神存在啊，就唔會有呢啲惡事發生啦，就唔會有咁多淒涼嘅嘢啦。但係當喺呢個段經文裏邊，再一次俾我哋睇到神容許佢哋做呢啲事情，因為神嘅時間還會有到。不等于神不去理，神说我在城中，他不是说 我将会入到城中行公义， no， 他在说我在城中，神仍然在夜城里面，而是他仍然在当中会行公义，他没有离开，不是好像不要说很快跳了去以西结书说、啊、神的荣耀离开了，不是，未离开，神说我在那里，还有他说我绝对不会改变，我不会行不公义的事。圣经里面说什么？他用了两个的不 double negative 来表达那件事情是多么确立、多么清楚，我不会行不义的事，即是绝对性会公义永存。所以公义的存在不是用我们想的方式或者我们想的价值去看公义究竟是什么，而是神自己说我的公义临到的时候就会彰显，我的公义是永远不会失去。这个就是我们的神，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形容以色列的神。更加精彩的是，刚才我们看到豺狼啊，是将那些食，是将那些、捉到那些猎物啊，是完全未到早晨嚼晒啊。但是这个圣经很有趣，他说他每早晨都彰显公义，即是神的公义是不断可以存留，不断会有，不是好像那些猎物吃了就没有，而是他那个公义是会不断不断，每个早晨都会有，每个早晨会新的一个继续的延续，第一个继续的延续，继续的延续，是不会改变，是永远长存的事情。这个就是今日 或者过去以色列民应该明白的事情。我们忘记了神的公义是永存，我们以为神瞓咗觉，我们以为神将他的公义降低，将他的 standard， 将他的标准降下。没有，神从来都不会，因为公义是跟他自己的圣洁是完全有关。所以神继续讲的时候，他说我耶和华已经剪除列国，他们的城楼被毁，我已经使他们的街道荒凉，没有人，城市凄怨。跟住第七节才精彩，神这样讲，他定要敬畏我，接受管教，这样他的住处必不会照我原定对他的刑罚被剪除。可是他殷勤行恶，败坏了自己一切所作的。之前我们提到以色列人不受管教嘛，是不是不听话嘛？这里神就说，你看看，我已经将列国春出边的这些地方去到惩治审判，他做了这些的事，彰显了我对这个创造的一切是有我自己的公义在当中。神亦都表达他心里面想，哇，如果我做了这个给我的民以色列看到，他们应该就回转了，他们应该就明白了，他们应该就想起了，他们应该就会来到我面前去到重新建立关系。但不是、哦、他们更加的积极殷勤去要行恶、啊、更加积极的殷勤去做一些败坏的事情、啊、那是不是已经定了很清晰的看到，不是神不呼唤他们，不是神没有将他说话教导他们，不是神没有用方式来到表达教导他们要纠正不要再行下去，而是这班民是真的绝对性的是叛逆，从他们的心里面而来。所以到第八节神就说，因此你们要等候我，等候我起来指证的日子，我已经决定召集列邦，召聚列国，把我的圣怒，就是我一切的烈怒，都倒在他们身上，因为全地都要被我的忌火吞灭。神在讲，他们没有回转，人不回转，他的民不回转，同样他会面对神所讲的审判和惩治。而这个怒火，我们可以在很多很多圣经的地方看到，特别是在启示录十七、十八章，我们可以知道神推到去永恒，去推到去这个耶和华日子最后的时候。但是当西番那写也都是将这个的教训讲完之后，他们只不过是要去一段去巴比伦一段的时间，然后神仍然给他们有机会继续去存活。这个就是这一段所宣告，所表达到人几咁败坏，神在公义的里面仍然怎样承托着他慈爱，不是做错即审即戒即杀，不是啊，神是说，是你有罪，但是你回转，回转吧，回转吧。他们没有。所以我们继续看今天第二段的经文，就是九到十三节，西番那书三章九到十三节。我们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同声读这段的经文，九到十三节。耶和华说，因此你们要等候我，等候我起来指证的日子，我已经决定召集万邦，召集列国，把我的圣怒，就是我一切的烈怒，都倒在他身上，因为全地都必被我的忌火吞灭。第九节，那时我要使万民在洁净的嘴唇， 他们全都可以呼求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侍奉耶和华。敬拜我的人，就是所分散的人，必从古实河外而来，给我献上礼物。到了那日，你必不因你叛逆我所作的一切感到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在我的圣山上，你必不再高傲，但我要在你们中间留下谦卑的人。他们必投靠耶和华的名，以色列的余民必不再行不义，也不说谬谎，他们的口里也没有诡诈的舌头，他们吃喝躺卧，没有惊吓他们的。我们来到这里看的时候，为什么刚才我说神公义的审判，事实上他都用他的慈爱来到去承托着这个审判，就是在一个底层里面，神仍然是一个有丰盛慈爱大有怜悯的神。在这里讲到，在第九节很清楚讲，将来列国这些我曾经他曾经神曾经审判的人，我会招造他们，招聚他们，使到他们的嘴唇能够得以洁净，然后他们会来到敬拜我，来到去跟随我，来到去知道神是谁，而有一份的赞颂。神是让这一班败坏万民不洁的万民当中能够回转过来，然后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去到作一个敬拜。很多人 有些人讲话，会不会那个就是神将所有的民招聚，然后呢变成他们讲同一个言语，就好像呢、回复到在巴别塔之前神变练口音之前，所以个个呢就可以、叫做回复到没有犯罪受审判那个、变练口音的情况。但在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呢，我就对这个的说法呢有很大的保留。因为这里说呢，不是说他们这些人是会去到一个叫做复原的地步，这里是说这些吞灭，即是神审判了，但在当中他会有一些呼唤回来的万民里面，这些人是会懂得做什么呢？是会敬拜我。而那个一同呢，是不是一同可以对话，是一同去到敬拜神。就好像今天在这个时间，可能在欧洲一些地方会是，或者在香港一些地方，或者亚洲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他们同样有崇拜的时候，我们是用不同的言语不同的地方，但是当时神召聚他们来，可能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他们可以用不同的言语，但是那个相同的言语是什么呢？就是敬拜。相同的言语就是赞美神，相同的言语呢就是那个在经文里面说同心合意侍奉耶和华。这个字很有趣的，这个字呢在英文的、ESV 里面呢是 one accord， 即是一同，我们明白啦。在、LSB 呢 Legacy Standard Bible 呢就会用了 shoulder to shoulder， 这个近一些原文的，即可能我们 中国人说就是叫做并肩作战，即是那个并肩那样东西。在原文呢就更简单，是 one shoulder， 即是形容两个人是一个膊头。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在这个文字的使用上面，很可能就跟他们的个牧畜的关系，就好像两个、牛两同样有一个轭，他们的膊头背着个轭，是一起背着个轭一起走。那同样就是表达到将来这一班人是能够重新认识神，然后呢是一起的侍奉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那在这个当中呢，他是找到呢刚才我讲过了，去到古实河外的人会来到献上礼物。古实去到南这边边是他们认识的 最西南底下的地方的，所以呢这里呢就讲到基本上在他们明白的世界观里面，就是整个世界的边边。而这个说法呢 这个呼唤外邦人的说法呢，不是只在西番亚书有的。因为时间呢，我只读一段在以赛亚书的二章三节。以赛亚书二章三节这样说，必有多国的人前来说，来吧，我上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庙的殿，他必把他的道指教我们，我们也必遵守他的路，因为粪秽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话必来自耶路撒冷。很清楚，很清楚讲到，这个是西番亚先知之前讲的，这个以赛亚书写成早过西番亚很多。然后我们可能一段时间才会看，还有会看，用很多时间看撒加利亚书。那我也给一个preview 你们，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六节有同样很相似的说话，是这样说，圣经说，所有前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且守住棚节。即是将来的日子里面呢，这个的事情发生呢，是在西番亚先知之前，以赛亚先知讲了，亦都在西番亚先知之后，在被掳归回之后，亦都很清楚讲将来这件事情必定发生。在这里西番亚就是讲这件事，我的审判之后，同样在审判里面，我仍然会有怜悯，是招聚一些的人，这些的人会在外邦而来，而懂得敬拜我。到十一节开始讲回耶路撒冷以色列民，到了那日，你必不因你的叛逆所作的感到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那自高自大的人，在我的圣山上你必不再高傲，但我要在你中间留下谦虚卑微的人，他们必投靠耶和华的名，以色列的余民必不再行不义，也不说谎，他们的口里没有诡诈的舌头。神同样在刑罚里面，在宣告审判当中，在将要来的事情里面，在严厉里面，他仍然表达我是仍然爱你。耶路撒冷同样会有一些人是会来回我的身边，但是这些人很有趣的，这些人就好像之前说那班人会完全认识神，来到敬拜耶和华嘛，外邦人不识耶和华，所以他们不识得敬拜，因为他来到的时候他认识了这个大君王，就来敬拜这个大君王。但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个讨论上面，很清楚讲述将来这些人会将他之前在第三章开头那些的罪、那些的污秽、那些的叛逆、那些的欺压全部拿走，而成为了什么？成为了谦虚卑微的人，口里不再讲大话，不行不义。所以完全是一个改变了人的事情，这个只在耶和华神里面可以有，只在耶和华神里面得到祝福，有这个的福气。因为我们看一路以来讲，这班民没有回转，他们有记载的律法，他们有神的话语，他们有先知在当中，他们都不能够回转，唯有耶和华亲自去选召拣选他们，帮助他们有这个更新，有这个转变，他们有这个机会来到去回这个合乎神心意的状态。在这里来到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几个重点。第一，在西番亚书到去到这个位置，我们看到神是一个宇宙掌管宇宙万物的神，祂是创造一切，还有祂的能力、祂的管理、祂的大能仍然存在在这个地方。神是爱祂所创造的一切，让这些的一切在他的管辖里面，但是他愿意这些一切在美善当中，在他的完美底下，在他的祝福里面。神的审判， 神的审判不是只是审判外邦人，是以色列民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觉得他们有了耶和华签了一份约，耶和华神就要照住他们，孤物论他们做什么对和错，他们都会啊，这个就好像一个偶像一样来到祝福他们。但不是这样，神说我是会审判外邦，同样我会审判你，因为你都是属于我所创造的一切里面的一部分，我所创造的所管教的一部分。但是同样原来救恩都是的，我们时常觉得旧约里面救恩只是停留在以色列人当中， no， 神一向的救恩都是在他的旨意底下，是全宇宙性的，是神的自己的大能当中去到处理这件事。所以这个的救恩同样不单是留了在以色列人当中，而是外族人去到远方整个世界都会知道神是那个创造的神，是那个拯救的主。所以从这个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是创造宇宙管理宇宙，因此他会审判宇宙，他会去确实知道确立他所创造的是他自己所喜悦所要的事情。同样就看到继续来看我们人的反，我们叫做敬拜者应该是怎样的，敬拜者是应该去到降服在神的面前。好像这个经文说这班的以色列民他没有再受耶和华的管教之余，他不依靠神不亲近神，但相反的一个真正的渴慕一个真正跟神有关系的人是会很自然的在降服，圣经形容是温柔谦卑的去到神的面前来到去敬拜，来到去学习，来到在生命里面怎样继续去摒弃污秽这些的事情，摒弃不义的事，摒弃讲大话，摒弃很多这些不应该的自高自大。同样神的子民会是依靠了在神的帮助和神的祝福底下去到活出一个生活是有公义在里面。今天很多时候我发觉有时自己都会跟人聊天、啊、或者跟人去对话，或者跟一些基督徒去对话，我们在公义的位置上面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公义的不同就是、哦、觉得、哦、这件事情因为他不是这个原因就合理了、这个、这件事情这个原因就合理，我们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不是这些，圣经所讲的是最后去体验到在人里面那个准绳是从哪里来，我们的准绳是不是从神那里来，当我们去处理一件事正确与否是从神的标准而看那件事情，而不是单是从、哦、因为很多这些原因这些原因，就好像以色列民同样当神审视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讲很多藉口，他们有很多不同说法的，但神说、哦、你可以讲任何东西，但这个是我的标准，这个是我宣告了，这个也都是我公义里面所告诉你听。所以很有趣，我们看事情在神的里面，我们看这些都会是很清晰，很能够去到行在公义里面。同样在一个生活里面，如果我们看回这段经文，以色列民的不义，以色列民行为上面的不正，行为上面的恶，圣经很清楚讲，一路落嚟就系讲翻最中心嗰一 part， 最中心嗰一点系因为佢哋离开咗耶和华神。所以如果我哋讲我哋系亲近神，如果我哋信徒系讲紧属神嘅民，系讲紧我哋系倚靠神嘅，我哋嘅行为啊，系会表达紧我哋朝向紧神要我哋活嗰种行为方式嘅，又系同样唔会有藉口，同样唔会有第二啲嘅原因令到我哋。走去第二啲嘅生活嘅事情里边，点解呢一班嘅领袖会去到压迫，会去到被形容为好似狮子豺狼咁咧？就因为佢哋用咗 满足紧佢哋自己嘅意愿，而觉得佢哋喺嗰个位里边，佢哋有呢个权柄去做呢啲事，而得到满足咗佢自己。但系圣经唔系咁讲，圣经当我哋系一个属神嘅人，我哋嘅生活同样应该表达翻我哋系属神，系有一个真正嘅信之余，亦都有真正嘅信靠神。我听人讲，好多时要欺骗别人，系因为我哋惊我哋唔足够。但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的足够与否在哪里来呢？是不是我欺骗这个人就可以满足到我们的足够呢？还是我们是真正知道，当我行在公义里面，圣经里面吩咐过，也都讲过，神不会让正直的人饿死呢？这些是一个我们要在整个大思维里面去到学习看清楚的事情。同样，最后想俾弟兄姊妹睇到一个属神神自己嘅神圣，我今日亦都不断讲，我哋睇先知书好扎心，亦都觉得神好严厉。但系当我哋喺嗰个睇到好严厉底下，我哋能够睇到下边，原来神系蕴藏咗一个无限嘅忍耐、慈爱喺下边嘅时候，加上怜悯。我们就会知道，原来神仍然是那个有丰盛的慈爱，是大过于很多时间在他怒气的底下。我挑战弟兄姊妹看摩西五经的时候，可以去试试做这件事，去看看神怎样宣告慈爱，也都是看看神有多少时间说他会有怒气。我相信话俾你听，你咁样睇平排出嚟，你可以亲自睇到一个好清晰嘅结果。神嘅慈爱系永远多过系佢讲佢嘅怒气，神自己嘅宣告喺圣经里边系咁。所以我哋知道，今日当神嘅愤怒喺神嘅公义底下未审判嘅里边，我哋信咗主嘅，或者我哋叫做属神嘅民嘅人，我们都应该警醒，警醒的去活一个在神的教导里面的生活。不要说我信主跟着就去做我自己的事情，不是说我去信主我就去依靠一些身边的物质的事情，而忘记了我们原来依靠神是最紧要、最基础，然之后这个最基础的依靠，我们所讲述的这些事情是从我们怎样去到敬拜，我们有否去参与，我们有多少摆放在神和我们建立关系的平台上面去做。神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是要自己去到神的面前，同样神教导我们，我们不能够去缺乏或者缺少或者减少和众弟兄姊妹在祂的民当中一起去到敬拜。所以假如我们是真正属神的人，我们要省察我们在最基本的上面，我们有没有亲自确切的参与。假如我们未认识耶稣的人，今天我们成为神的民，我们藉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在这里呼吁告诉你，圣经所形容必定受到刑罚审判的，就是这一些不认识神的人，或者因为不认识底下去敌对神的人，甚至去到将神的名摆放在一个无处，即是没有在任何地方，不在心上，完全不认识。但是神亲自的宣告，盼望你能够去思考，人一生的终结就是同样这个的审判的宣告是万民的事情。属神的民会受审判，不属神的民同样会去到这个审判台前，不过个刑罚会是严厉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够今日想象，在文字上面形容几咁恐怖，我相信都不及到时亲身经历那种恐怖。我们盼望我们还有神的时间，容让我们未在他震怒临到之前，我们未认识神的朋友在当中，我们用一些时间，我邀请你去明白神这个审判临到是很快很快，只有在基督耶稣里，因为我们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底下，只有在一个救赎的当中，一个代赎的底下，我们才能够 重新回到神那里，重新能够有一个能力，重新能够有一个祝福在里面挑翻旺我们。哦，原来我过去做的事情是敌对神，我今天要来到跟别的属神的民一起同父一轭的去到侍奉敬拜这位的主。当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我就会成为这一段经文下面蒙祝福、神呼召、神洁净的一班人。我们一起低头祈祷，要让我们能够明白在圣经里面真的很美好的、很大祝福的，来到让我们明白神你的审判、神你自己的公义里面，你用了你的怜悯慈爱去延续了，去将你的愤怒、去将你的烈怒是 delay， 是去暂缓了，让更多你自己的民，让你的怜悯能够临到你自己呼召的人。主啊，求你都是亲自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在我们的信仰生命里面，能够在我们信靠你的生命当中，能够真正的去到不断检视我们是否是完全的是在基础上面依靠你，而去将我们的生活摆放在一个次要或者是看为轻的事情，因为你必定会用你的大能，必定会用你自己的美好来到引领我们。同样为到未认识神你的人，我们来到听到神你的吩咐，我深信这个就是你的呼唤，我深信这个就是你将祝福临到你生命的开始。求神你亲自的将你的话、将你自己的教导、将你自己在先知里面、在这个章里面所提到的一个警醒，免得这个的审判临到在生命上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只能够在痛苦里面、在永刑里面。但是当我们能够来到神你的面前，去用敬拜学习在神你的吩咐当中去到敬拜的时候，去到朝向你、去到倚靠你，我们必得着神你将来预备的救恩。这个是你自己亲自所讲、亲自所应许，愿你都是帮助我们众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有谦卑受教、降服在神你面前，每一个都是一个忠心的侍奉敬拜者。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